接下来我们就转入今天的主话题讨论，十九大前政坛意向，高官开会只许听不许记。十九大前呢，中共政坛再生意向，央视周末用15分钟播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研讨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台上表情严肃，他侃侃而谈，全国省部级高官台下正襟危坐，洗耳恭听。习在讲话中强调呢，说中国共产党要明确宣誓，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和以往中国高层会议不同，台下官员坐席上呢，无纸无笔，似乎只许聆听，不许记录。观察人士分析呢，这次会议显然涉及近期孙政才落马、郭文贵爆料等敏感议题，无疑具有在十九大前统一思想、压制党内反对和疑惑声音的明确指向。我们就邀请嘉宾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次中共高层会议的目的和意义。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胡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上
？Hello，
在节目上。好的。那么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
怎么突然听不清了？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 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从这个央视的视频中呢，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就是习近平在台上他侃侃而谈，可是台下呢，中央和全国各地的这个省部级高员啊，高官们都在洗耳恭听，坐席上却无纸无笔。观察人士说呢，这可能是一次啊只许听不许记录的这样一个会议。那首先我请问胡先生，您注意到这次会议与以往的不同之处了吗？为什么要这样呢？
那么这次会议就是在十九大之前开，而且采取了这么特殊的形式，那显然是因为这个最近出了很多状况，而采取这种这个参与会的官员只准听，不准做笔记，那表明就是习近平就是有一些私房话要给大家讲，那么这些话呢，就是对他们内部人，那是不能不讲的，不能不说的，但是这些话呢，拿不出台面，所以他不可能公布，也不准大家记录。不准大家记录的意思就是说你那出门之后就可以不认账。另外呢，我想这个是这次讲话的他的内容，在今后由官方加以公布的可能性都非常小。那不像当年的什么林彪事件，最初也是内部传达，然后以后呢就逐级就传达到这个各个方面。那这次会呢，我想他那种私房化的性质就会更重，因此呢，我想他今后他都不太可能以官方的方式去发表。当然，这不排除在过程中间一定会有一些这个通过别的渠道，把这些话的那个内容呢去流传。那么我们到那时候可以看得更清楚，为什么这些话要采取这种方式来讲，要采取要进行这种程度的这种保密了。
好的。那么我请教张先生，什么样的敏感话题和内容才能让与会官员只准听不准记录呢？张先生。
这种情况很少遇到，就是说那个可能中共的官员吧，他们一生中遇到的这种情况当然会有，也不是特别多。凡是属于这种禁止记录的啊，这类的会议一般来讲都涉及到某些机密或者就是某些的私房话。我的感觉呢，就是这次这个会呢，确实给人印象深刻。就是第一，当然就是这个自己这个指导大家学习自己，由这个讲话本身就是叫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然后呢，他来讲话。 那这一点来看呢，什么情况下会有？我也想了想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好像中共比如搞先进人物的事迹报告会，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就本人来介绍先进经验，英模们这个来介绍先进经验，会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你说领导人，我就只记得毛泽东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来自我加冕，比如说这个1950年这个报审，这个五一劳动节喊什么口号，一个口号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万死，一个口号是中国共产党万死，然后毛泽东自己加了一个叫毛主席万岁。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当然跟那个时代还是不一样了，也没有采取就是自己叫万岁的行为，但是呢自己学习自己这个情况已经是出现了。
嗯，
那么这个我想可能还是跟这个咱们的五零大会这个19大临近有关。
嗯，
所以我觉得这次会议类似一个战前动员，因为呢这个现在是站队的时刻来到了，由于这个党内这种权力斗争的激烈，所以这个尤其在省部级官员这个层面上，它直接关系到19大的组团，因为这个我们看它是以这个省部为单位来成这个代表团参加19大的。那么这个省部级官员在这个19大代表的发言和投票中间，他们就起了一个督导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抓这个关键少数，就把这部分人先要统一思想。
嗯，
那么怎么统一？可能有的人不服，那我就需要高压来统一。那么高压用什么方式最能令人印这个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那就是以前开会你很少遇到的情况，没有纸，没有水，
嗯，
然后直接训话，这种方式确实令人印象深刻，让你一下子就记住了你们来这儿是干什么来了。
好的，
你们要讲明白。
嗯，
谢谢。
看来这个会议确实是不同寻常。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我们来先接电话。安徽的蒋先生，蒋先生你好。
你好，能听到吧？
听，抓紧时间，蒋先生。
我请主持人不要打断我说话，我就想请教张立凡一个问题。7月17号你在美国之间说，国宝让你不要在这个美国之间谈李小波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国宝如何指导你谈论郭文贵的问题。
对不起啊，安徽的蒋先生，我还要打断你的讲话，因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讨论是这个跟您说的这个提问的不是一个问题啊，请您在我们主题这个问题上围绕我们主题评论，并且提出您的问题。好，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你好，嘉宾好，
请讲。
我就讲，中国共产党，没有现在开会啊，习近平开会没有一个人主持要中国共产党走宪法路线。
嗯，
没有一个人提出要走宪法路线，还是让习近平跟毛泽东一样的，那个用就是搞个人崇拜那种搞法。是党的领袖化，就是一切以党一切就是，那个封建帝王的那种搞法那种。
好的，谢谢您，湖南的袁先生。我们的嘉宾呢会在下面的节目讨论中呢回应您的评论和问题。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您好。
你好。且望雄才树核心，壮志擎天开市民。目前来讲，就是说上周就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说这个核击这个中国，然后是这个英国新航母要到南海来巡航啊，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可能就在眼前了，所以我们必须用习近平思想来武装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所以树立习近平的绝对权威是肯定正确的。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刚才我们接了3个电话，现在呢，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发来这样的评论，他说这一次会议啊，内容涉及机密，我认为不大可能公开啊。这是网友叫艾特超这位网友， 他说这次内容涉密会议，我认为不太可能公开讨论郭的爆料，郭文贵的爆料。说如果是讨论郭的爆料呢，应该由王岐山来发言，而不是习近平。从央视的报道来看呢，这次会议更像是高层研议十九大报告的内容。中共中央向党代会做报告是党章所规定的，这一次收起纸笔，严格保密，也是吸取了十八大报告提前泄密的教训。啊，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次神秘会议啊，主要涉及哪些问题？中共其实每年呢都举行省部级主要官员参加的这个研讨班会议，但是观察人士指出，这一次会议与以往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就是十九大召开之前。那么首先我请教这个纽约胡平先生，您觉得这次会议都有哪些重要看点呢？
当然第一就是他参加的这个成员，省部级的官员，还有一些军队的官员，实际上就是集中了党国的所有的实权人物啊，那么这个会议的他这个权力含量，实际上还超过了这个中央委员会全会，乃至于党代会，因为党代会的代表啊，中央委员会的有些委员呢，他们根本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实权，而这里的省部级干部和一些军队干部集中在一起，已经就是把党国的实权人物已经囊括这个全部囊括其中啊。另外，他赶在十九大之前开，显然是为了这个，他一下报道说得很清楚，就是为了十九大这个定下调子，就是为了这个统一思想啊。那实际上呢是进一步这个说穿了呢，那就是要把十九大就把习近平的想法强加给十九大，那么他所以才这这么种方式。这个会议你看得很明显，那就是习近平把他的想法啊向给所有与会者训话啊，而且到时候你可以单单从镜头上都可以看出一种那个相当紧张的相当恐怖的乃至于恐怖的一种气氛。那与会者呢，只有听训的份儿，不可能在这里头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所以他这个，因为正是鉴于在十九大之前那权力斗争的空前的激化，将习近平一方面要通过十九大进一步加强他的个人权力，包括推出习近平思想啊等等。另一方面呢，又面临着这个党内，围绕着这个所谓反腐问题，种种非议。可以想象呢，在十九大这个之前，党内的所有这个反习王的势力正在集结，那么他就通过这次会的来一个强有力的震慑，把大家全都给个吓唬住，这样子的，他就可以保证十九大能够按照他的意图顺利召开了。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当中呢，他强调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还强调呢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知危图安等等。那他这次讲话主要他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觉得就是显然是有危机感，因为这个自从这个今年三月郭文贵先生开始爆料以来，我们上次也谈到已经是有三个回合出现。一回合就是郭爆料，然后呢这个限制这个所谓这个习王的这种政治联盟，企图分化这个联盟。那么第二回合呢，就是我们看到拿下了孙政才作为一个对手的回应。第三个回合，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这个马云旗下的南华早报突然发了一篇文章来爆料这个栗战书。那么这几个回合下来，我想可能这个高层也有震动，这个领导人也很这个恼怒，所以呢我觉得这次的会议这个气氛不同寻常，可能跟这个事情就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当然具体说什么我们现在不清楚，我也看到有各种就是不同版本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好像是在说他会上讲了什么，但是我们无从证实这一点啊，因为这个所发来的内容呢，一个是我感觉比较的这个像揣测，或者呢有错别字，总之不像一个正式的东西。但是我也觉得呢，就是实际上你说不让记录，是不是这个他这些内容就会消失呢？也未尽然。我想开完会 它慢慢的总是有一些个相关的信息会逐渐的透露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去需要去识别。
嗯，
那么我想可能中间显然是有狠话或者有不易外传的内容啊，这个所以呢他才禁止现场的记录。
嗯，
这一点呢就是他就是要控制这类的信息通过这个现场笔录这个外传，所以所有的文字可能都要以这个新华社的通稿为准。
嗯，
啊，这刚才胡宁先生也讲到说，将来我们能不能看到全部的文字，也很可能是很多年以后啊。如果有很多年的话，啊，也可能是很多年以后，我们从档案里才能看到。当然，这个只是一种猜想。
嗯，
总之来看，这次会不同寻常，可能涉及到了极为敏感的问题。
嗯
啊，而且是关系到，就是关系到这个习的这个领袖地位，或者叫这个总书记地位，以及他下一届的班底的这个组合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应该是比较的坚决的。
嗯，好的。那么十九大前，我们看到中共党内的权力派系斗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次会议就有所反应。啊，下面我们再来接电话，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中国的最大政治是什么呢？中国的媒体说最大的政治坚决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
嗯，
而且近日是大力播送习近平主席阅兵，那这可以看出，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习主席能够检阅12000名士兵，向中国人传递一个信号：他身体非常好，他掌握军队的权力非常稳固。
嗯，
就是说，不要有任何人想向习近平的核心地位进行挑战。这是一个十九大的可能是一个中心问题。
嗯，
我希望呢，习近平能利用他自己核心地位呢，给中国人不要光是发展军备，要发展民主。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发展经济，是吧？需要核心，但是不是光是阅兵。
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张先生。啊，我们看到呢，习近平这一次啊发表的重要讲话可能涉及到许多问题，但是啊，无论如何他可能绕不过下面我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中共政治局委员、直辖市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呢，他落马无异于一场政治地震啊，在这个中共官场上引发了这个强烈的这个震动，触及到邓小平定下的中共接班人制度。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先生，我猜想习近平需要很多的解释和说服工作呢，才能够稳定人心，统一思想呢，您看呢？胡先生，纽约的胡先生。哦，
对，
纽约的胡先生，哎，胡先生，请讲。
喂，
请讲，纽约胡先生，刚才呢？刚才可能您的线路呢？
这个习近平除了解释和说明之外，
嗯，
更多的是这个威胁和恐吓。
嗯，
你从这个会开的方式，你就会感觉到啊，这个会完全是习近平在向大家训话。就像我早前指出的，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用专政的办法治国，首先在于他用专政的办法治党。所谓共产党专政，从来不是整个共产党在专政，从来不是8000万共产党员在专政，而是一小批领导人在专政，包括对广大党员的专政，甚至包括对党的高级干部的专政，那么就是领袖的专政，在有些时候呢，所谓政治局的专政，那么现在就明显就是领袖的个人专政，领袖要把他的意思强加于所有的这些这个参加会议的这些高级官员，那么高级官员都看得很清楚，如果他们胆敢提出不同的看法，那么他们就会受到这个严厉的制裁。包括刚才王这个听众朋友提到的这次阅兵，那显然也有进一步强化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地位，给党内的这种各种反对势力一种威慑的这么一个意义。那么谈到孙政才的去职呢，那他主要大家看得很清楚。虽然他的具体罪名到现在还没有公布，但他首先意味着对此前形成的所谓这个不成文的规矩、确定的接班梯队的一种那个否认， 由此呢，也表明了现在的习近平他主观的意图，他绝并不想遵守过去的那种习惯性的那么一些约束，而要建立起这个他的一种绝对的权利。所以通过打倒孙政才呢，一来是对党内各种所谓有不得不同派系的人的这种力量的影响，另外呢，更是进一步强化他个人的权利，表明他的个人权利呢，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江湖的时代，乃至于邓的时代。所以就是我想他这个打孙政才，主要是为了凸显这么一个意图。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孙政才的这个案子。这个孙政才案子，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刚被立案审查的这个孙政才呢，在尚未定罪的情况下，就被中共官媒把他和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这些被定罪的人并列了，而且罪名显然主要是中共家法中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等等，这引发了海内外的热议。那么我请教这个张先生，这种做法和说法能统一思想，我是讲党内官员的思想，安定党内官员的这个人心吗？
我想主要还是震慑，因为这件事情出来呢，肯定有很多这个很多人或者是人人自危，或者呢心存这个不满等等，这些都可能出现。那么这个我觉得威慑呢，也是这次确实来的比较快，虽然和十八大前有相似的地方，同样出在重庆，同样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但是呢，这个薄熙来被这个免职到被这个所谓拿下或者是审查，这个中间隔了有四个月，但是孙政才好像只隔了九天，那说明呢，这次的行动应该是一个快刀斩乱麻的一种做法。那么这个可能是这个现在的这个领导人他已经意识到，就是体制内有可能有人想要挑战他的权威，当然这个也是所以才采取了这么样子一种非常迅速而果断的办法，来这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拿下你们可能最寄托希望的那个人物。这种情况跟这个当时好像周本顺拿下也是在这个北戴河这个会议期间。那么现在大家在说好像北戴河似乎不重要了，甚至是不是有这个会，现在也有各种的猜测，有的说根本就不开会了，为什么呢？阅兵了。这个以这种阅兵的方式警告了这些个政治老人们，就是你们别在海边玩了，我在这个沙场阅兵，我阅兵给你们看，就是军队是我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有这样的威慑，再加上有孙政才这个先例，就是谁敢乱说乱动，这个孙政才就是你们的榜样。不仅如此，在十九大开完了以后，我们可能还要秋后算账，连同你们以前的这些个跟我作对的政治上跟我作对的事情，和你们这些个经济上贪腐的事情，我跟你新账了这样一块算，这种威慑我觉得肯定是存在的，而且是有作用的，确实能起到作用。因为很多人虽然这个徐先生他我以前讲，我说他得罪了所有的派系，但是他很强势，虽然他很孤立，但是他很强势。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强势呢？就是因为很多人的小辫子都在习王的这个手里攥着，就是你敢乱动，我就敢收拾你，所以呢，现在拿孙政才先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杀鸡儆猴吧。
好的，
谢谢。
我们再来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大平这位网友说，习近平以这种方式来开会，一定是和未来的十九大有关。根据郭文贵爆料事件，可以了解到中共党内斗争的激烈。一方面呢，习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强化自己所谓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估计是要威吓党内的反对势力。另一位网友叫Chris Chi， 他说呢，我觉得这次会议除了对海外新的动向做出反应和应对，还有一种可能是十九大前借力打力，利用这样一种机会来实现十九大的一些权斗来服务。 埃布勒王，他说呢，两位嘉宾他提出问题，两位嘉宾认为这次会议台下听习近平讲话的这些官员是抱着怎样的心情去开会去听会，与会的中共官员会心甘情愿当习近平的政治马仔吗？许多人都相信说习近平这个讲话他不能不涉及到郭文贵爆料的问题，正像一些网友评论的那样，郭的许多爆料尽管无法得到证实，但是他的确触及到中共反腐的实质，威胁到这个习王体制的这个根基。那我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郭文贵的爆料如果是发生在几年前，那么很可能会产生那种非常强大的后果，也就是所谓清君侧这一招，如果三四年前就实行的话，那确实很可能使这个王岐山那个就垮台，从而呢也使这个习近平进一步扩张权力的这种企图受到这个阻止啊。可是到了三年后的，到了三四年后的今天，那么习近平个人权力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而这个习王之间的同盟关系也现在比原来更深。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面临到这个外部向郭文贵爆料所这个引起这种挑战，那就像张立凡先生上面所讲过的，只会使他们之间的同盟呢变得更紧密。因为现在非常明显，如果王倒了，那习必然就倒，所以习他一定会倾全力去保王。所以这次会议的意思，我想他一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一定要表明对王岐山，包括还有这个栗战书，对他们的力保力挺的态度，而且对所有企图要打扰他们的这种杂音，采取了坚决排斥而且威胁的这么一种立场。所以这么一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当然这个习近平这么多年的所作所为，尤其是王岐山的反腐败，已经成了这个所谓官场公敌，可以说习近平在党内的其实是相当孤立。但是他在目前这种共产党这种体制之下呢，所有的这个反对的势力呢很难集结成型，那么而且呢，大家都会担心你出来唱反调，也许你别人他们会拥护，而且他所以需要开这么个会呢，就大家都表态，大家都表示赞成。那么你也许你心里是不赞成的，可是呢，你也会担心怀疑你旁边那个口头上表示赞成的人，其实心里也是不赞成的，但是你不知道，所以你就担心你，如果你公开说了反调，所有人都来反对你，然后所有人都会按照习主席的指示把你给扑倒，因此呢，到头来就没有一个人，尽管很多人，甚至是多数人都很不满意习和王，但是呢，习和王他这种控制的依然有可能成功。所以到现在来说，我觉得我们是个之所以他要开这么个会，就是他对十九大不放心，而他通过开了会之后呢，那么他十九大就可以想象呢，就是习王的这个同盟会进一步的巩固，习近平是会进一步的这个强化。那因此呢，很多人希望的这个包括爆料所造成的后果嘛，恐怕就很难实现了。
好的，那么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但是我还要继续请教一下张先生，刚才我们谈到郭文贵持续爆料的问题，那么郭文贵持续爆料，姚庆本尊是谁，冠军又为什么捐款，这些问题呢都在持续发酵，矛头是直指王岐山。那张先生，您觉得习近平会不会，他需要不需要在这次会议上对郭的爆料做出解释，并且宣布一些应对的措施呢？时间不多了，请简明扼要的回答。
我看到就是有一些流传的文本是有这样的内容，但是我没法判断他是不是真的在这个会上说了这样的话。那至于说这个姚庆这个问题比如说姚庆是谁，这个当初郭文贵一开始爆料的时候也没有说姚庆是谁，只说是姚家的一个唯一的男性后代。然后呢，这个冠军是谁这冠军是谁，其实是最早是《纽约时报》2月3号的报道，有一个英文名字是叫就是冠军，当时用的。后来我指出来，我说这个应该就是冠军，但是这个当时郭先生他用的是军队的军，实际上就是我后来查了检索了一下呢，这个海航的股东就是这个君子的君。那但是这个名字很可能是一个化名。而且我以前在节目中也谈到，我说要查，如果你要查这个安邦，那你就应该查这个海航。
好的。
那么这个海航 这个他为什么捐股这点，他有一个神秘的基金会。
好，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洗钱有关。
好的，
谢谢。
嗯，那么我们时间呢？实在是有限，所以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其实可能精彩的东西刚刚才开始啊。好，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